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
上周我们这个
第二期考试
煞，哎，期末考第二题，这个以煞真是差点考不及格，后来还好谁帮他？
他太太。
就是了，所以这题是个鸳鸯题，对吧？
嗯，夫妻题
啊，夫妇题，你不但要能够答得出来，还需要你太太的帮助啊，夫妻要能够齐心了才能够答得出来，而且尤其难的是这题上帝不告诉你要答，
嗯，
对吧？
是
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得知道，要不然误的事儿可大了。嗯，那他们两个都有歪打正着的地方。
嗯，
比如说利百加没有告诉以撒说你该给孩子祝福了。
嗯，
以撒自己觉得要死了，就把孩子叫过来祝福，然后利百加看那个老头呢，哎，是够糊涂的，
嗯，
就心生一计，把事情矫正过来，
嗯，
那，啊，当然这些我们已经啊在从前的节目说了很多了，我们是在做翻案文章啊，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好像名正言顺，就是说雅各用欺骗的手段，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好像神学上的定理一样，其实这个说法实在是不对的啊。
嗯，到天上看见了有点不好意思。
是啊，因为神事先跟利百加讲的嘛。那你不能说是事先神知道啊雅各会这样做，所以告诉利百加。不不不，圣经的话说得很清楚啊，双子还没有生出啊，神已经讲了，他拣选了雅各，是在乎神的拣选，不是在乎人的行为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尤其不是说，哎呀，你虽然是个坏蛋，神还拣选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谓人的行为，其实不只是说他们的善恶，应该至少也包括了一切与这个事情有关系的人的行为。以撒眼目昏花，以撒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传给以扫，哎，其实我跟你说，那个时候就算是以扫来呢，以撒也把这个亚伯拉罕的福给忘了，对吧？
嗯，讲了半天都是甘露肥土啊。
所以我就说呢，这以扫本来就是叫他儿子留美就是了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就算雅各当时把那个祝福给了以扫也不坏事，
反正是吃的喝的现在差不多。
他那个祝福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。嗯嗯，
对，这点就是很惊讶的，连提都没提。
这准备好太太就不行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要进到啊第三题。
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
首先，那我们当然还是先比较比较啊，从这句话的记载来说，和上一次那一段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，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？
嗯，两个时候都差不多，都临死的时候。
哈哈哈，
嗯，
你马上就上当。哎，我发现陆佳你最近是不是夜宵吃太多，怎么这文科考试你屡考屡错啊？
嗯，
你想想看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这功夫何等的高，他不但写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，底下约瑟因着信也是写临终的时候，偏偏以撒因着信他就不写临死的时候，为什么？
还活一段时间。
就是你就知道人家这个，哎，读圣经呢，啊，真是每一个小地方都很谨慎。
我是看上回他有写嘛， 以撒要祝福之后，他就跟他那个姨嫂说，我如今老了，不知哪一天要死，哪一天死，现在拿你的器械，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去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。哎，就是这个印象读起来就好像快要死了，吃最后一顿吃完就罢了，没想到神又让他多活了很久。
对呀，他真的以为自己要死，其实他这个要死的感觉很可能是出于神，因为神那个因为那时候
眼目也昏花了嘛，
哎，而且雅各年纪大了，你这个事情得办了，不办不行了。以扫已经娶了两个迦南地的女子，已经早就自己二阵出局啊，已经让自己不 qualify 了，是不是？取消这个承受神长子应许的资格，你还搞不清楚啊？那就让你怎么讲啊？自己觉得要死吧？其实他没死，
应该活一段时间，
应该活一段时间。这你就看出来，希伯来书作者这个不但读圣经仔细啊，他下笔也很仔细的。
他也不敢乱说啊，待会儿我们找出问题来了。
找出问题怎么样？打手机给他，
就说他矛盾了嘛。
那也是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你以为要死，其实你还没有资格死，等于这样说好了。因为你这件事情被矫正过来，这件事情矫正过来之后，那以撒早死晚死就比较无所谓了。
对，那清醒了，把最重要的事要先说妥了。
哎，你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重点吗？我们怎么预备死亡，怎么面对死亡，尤其对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的长辈，怎么样帮助他们面对死亡？
该说的说了就可以走了是吧？
该说的说，问题是他连该说的都说错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
嗯，
但是该说的说总是个好开头，他一说出来利百家听听不对味儿啊，赶快去改正。那以扫听了呢，最后他爸爸再给一三次祝福的时候，他也听，他听了之后还得到错的结论。你看看，知道他爸妈不喜欢迦南地的女子，他这个结论首先就已经下错了，不是我爸妈喜不喜欢，是跟神的应许有关系。这事到临头他还没有学会，那他怎么办？他解决的方式是什么？既然自己已经娶了两个迦南地的女子，那他怎么办呢？
以扫另娶一妻。
他去哪儿娶的呢？
以实玛利的女儿。
对对对对对，
这也是会找亲戚哈，近亲结婚嘛。
不是，他就是看不见，怎么去点他，他也醒不过来。这个以实玛利是被赶出去的，是不能承受应许的，是不是？你已经弄坏了，你再怎么修呢？你这越修就越糟糕。
反正就想着都是一家的，说不定拉个亲戚过来站一边呢。
他就是这个说不定啊，赌一把是不是？神心意的事情，那你要是搞不清楚的话，你吃的亏可大了，你兜的圈子也够惨的，是不是？弄了半天全部白费功夫。你觉得这时候以扫如果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应该怎么办？如果他是一个悔改的人，他当然第一我们很容易想到他就不应该去杀他的弟兄。
他起了杀念。
对，这个该隐亚伯的事情他都得弄清楚才行啊，对不对？连这个最基本的都不知道，那就很难了。还有呢，他还可以怎么办？哎呦，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，这个今天早上才发生的。
什么事情？
就我这个女儿啊，他们就是听不惯这种什么古典的传统的盛世，他们要听那种敲锣打鼓的啊，现代诗歌啊，所以
电声呢？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这个小女儿她还小嘛，她就每天上学的时候她要去听这个。因为我们休斯顿有一个收音机电台呢，她是从早到晚就是放这东西，她连圣经都不念的啊。这里边的人也很可爱啊，这个诗歌呢有很多很不错的诗歌也在里边。那他们最近有一个猜奖活动，得胜的话呢，他明年春天给你一张免费飞机票啊，两张免费飞机票啊，整个的旅游替你包下来，带你到圣地去一游。
那很好啊。
哦，很好很好很好。结果这个网上报名嘛，就有1000多个人报名。1000多个人报名，我小女儿说她怎么会决定只剩下5个人？他说是网上投票啊，你自己去拉票，看谁得票多呢，你就剩下最后5个人。这5个人要有一些的竞赛决定啊，谁能够
有资格？
哎，是有资格。那今天他们的竞赛是圣经竞赛，这里边呢有牧师的太太，有老师年纪大了，有年轻的啊，有这个退伍军人、工程师。这是每天听这东西，应该是就是你蛮虔诚的基督徒。但是他们这个题目一定要答5题，答到第4题的时候呢， 已经没有一个人答对了，我真的是听得真是心寒的，我都不知道应该哭好呢还是笑好。你想一个人会整天听这个电台的音乐，他一定是一个基督徒，而且他不是信主才一年的基督徒。
那他音乐内容是什么呢？
他音乐内容都蛮好，就是现代诗歌啊。
啊啊，现代诗歌，嗯，
放来放去就是那几个人，他们有点打歌的味道，一些比较好的歌手，他就不断地向他们打歌啊。中国的基督徒好像还没有，因为还没这么多歌嘛。那美国这些事情很流行的，就问到第四题的时候，居然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。
嗯，
那就是摩西死的时候几岁？
120岁。
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。我在那边一面开车一面听，我就觉得很震惊啊，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。
就是不读圣经了。
他可以整天在那边听基督徒的音乐，他与主有很好的交通，我深信这些也是蛮好的弟兄姐妹。你说我们建筑是不是需要知道摩西120岁死了？不见得需要知道。
嗯，
对不对？可是难道这里面没有问题吗？这里面问题挺深的，而且这个主持人在说的时候就已经说这题很难了，连我女儿在旁边都听得哈哈笑。那还有一题就是说，以撒在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，以扫在干什么？因为今天已经是四个人淘汰，三个人答出来说在打猎，还有一个姐妹，她就说，在喝酒，
娶太太，你要说也娶太太，
就让你感觉到说，哎呦，你可以天天在那边听基督徒的音乐啊，你要是不好好的读圣经的话，有很大的后患。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读圣经读得多好，他都在写他们晚年的事情，可是他就很谨慎。他就不说以撒临死的时候，
这个世代有一点这样。像我小孩子，比如说这小孩就是一只要一接触这种光的声的，一下子就被吸引，比如说动画片啊画面啊，他就会被抓住。看文字啊，就是字，这个白底黑字没兴趣，看不下去，感官不愿意。要动脑子的不行，动眼睛动耳朵的他觉得比较清醒一些啊，不需要经过大脑一样。
所以这个圣经不是说吗，那个时候你的儿女要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对不对？都是有光的。不是像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光说话，这一说话就把我们难倒了。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到这里，哎，也让我们想起，你认为你可以死了，你该死了，实际上呢，在你临未死之先呢，甚至在你步入老年之前，你一定要对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个鸳鸯题啊，就夫妻二人要有一个合餐，对不对？
嗯，
先把这题餐出来，把这题答对。那陆家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，哎，你认为？以扫当时应该怎么办？他既然看见这个事情已经无法挽回，那他也听见他爸爸跟他弟弟的嘱咐，那这时候以扫还可以干什么？如果以扫是个好孩子的话，
休妻啊，把这几个全休，再去他的父家去娶一个。
以扫这个人不对，是不对在什么地方？
他也不太去跟他爸妈交流了。
就你也没看见亚伯拉罕跟以撒多少交流，对吧？
他就求问神了。
他到底是哪根筋儿不对？这个家伙啊，这个以扫兄弟后来对了没有？
就好像他对神的这些事情不敏感，也不想像雅各那么去抓那些事情。他有一点是凭着自己的就是个肉体的性情，想干嘛就干嘛，觉得对的就去做。
像他这样的做法继续走下去一定走到什么结果去？
你看他连长子的名分都不是太在意啊。
对啊，
我的性命肯定比这个名分更重要啊。走到最后，这个太太一定比爸妈更重要。
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很可怜的人啊。就看你离天上的机会到底有多远，对不对？从整个神在人间的作为来讲，以扫离的是最近的一个了。
本来
根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哎，生在以撒家里边，
是长子，
他是以色列的兄弟。他有这么，如果我们这个圣经这个年代是算起来的话，他有差不多，因为雅各到了巴旦亚兰应该是70来岁，他有这么长的时间跟他的父亲在一起，跟他的母亲在一起，又看见神在这些事情上的作为，怎么这个人就是好像 就醒不过来呀、啊。
习以为常，这跟这个第二代基督徒蛮像的了。
啊，不但跟第二代基督徒蛮像的，你这个路加你是独子对吧？
嗯。
你要是有个兄弟不信主的话，那是一样的情形啊。今天我们觉得在地上好像基督徒这属于弱势团体，跟人家传着也不信，是不是？
嗯。
在天上看起来的话，那我们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就像雅各当时是个弱势啊，
嗯，
他需要甚至需要去逃命啊，可是真正可怜的其实是他哥哥，
嗯，
这个以扫就是怎么他就拗不过这个劲儿来，他怎么他就好像没办法看对这个事情，哎，这个事情不顺他的心发展了，不顺他的意发展了，他光会生气，气得要杀他的弟弟，
是。
但是到最后呢，就是他弟弟送点礼物啊，其实最后他有没有去杀雅各也是成问题，尽管他带了400人去。你想想看，以撒家产相当的丰富啊，
嗯，
那以扫能够有400个人跟他结兄弟，表示这个人肯定不是个啊喂猪的小浪子，对不对？没有朋友，
嗯，
啊，势力很大的，所以这个地上的肥土，天上的甘露，其实都是他的。
对，占了不少，住了不少。吃了不少、
哦、再加上又跟以实玛利结亲、
嗯、
啊，那以实玛利你看看对不对，他的子孙那个时候
也是个打工店的呀，
嗯，
可说不定都占有了，你看一个打猎的以实玛利、哦、也是打弓箭手啊，
哦对对对，他们两家应该蛮谈得来，
那个结亲能结下来说不定都是
对对
武侠人物啊，
我青红二帮
飞檐走壁，
可是这一切的事情没有使以扫也没有使以实玛利反过来寻求神，你完全看不见他们这方面的作为，
可惜了。
哎呦，这个真的是蛮可怜的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需要知道，这对我们来讲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呢、啊？因为人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，
嗯、
能够转向神呢、啊。
嗯，
哎，我们觉得说，哦，我现在明白，我现在开始寻求主，实际上是主那边先给了我们这种医治的恩典呢、啊
嗯。
我们开始回转过来，因为这些人，还有今天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，不信的人，他们。就是好像以这个永生的福气啊，与天上的应许就擦肩而过。
其实他哥到后面还有点希望了，雅各和他再相见的时候，又是一次机会。这么多年不见了，对对对，聊聊呗。
那雅各当然对他还有戒心呢、啊嗯，可是他也没问对的问题嘛。
是啊，他对
就神的应许怎么样？
神的应许这些。
对对对，嗯，你遇见了耶和华没有啊？这个、
嗯、
什么亚伯拉罕的应许啊？以撒虽然说把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雅各，从来没说这个以撒你就啥都没有了嘛，对不
对？
嗯、对
啊，在见面的时候雅各都瘸了，
嗯、就是啊，所以他大概看看，嗯，信耶稣都没好下场的，
就瘸了嘛，又矮又瘦，还送点礼物过来，
哦、
算了算了，放过他。
有可能，
而且没什么出息了，没有威胁性、嗯。
哎，他们这些人呢、啊，包括以实玛利，他们心里到底想什么，真的倒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。
嗯，
这个要请二山子来发挥发挥，他们到底想什么？
四王和五王征战。
好吧，往下走，我们需要继续比较下去了。嗯、雅各和以撒所赐的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前面讲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孙子，这儿子孙子又怎么样呢？
嗯，
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怎么把这个题目弄清楚呢？
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，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、哦。不过他后面还是有给他约瑟祝福了。
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把这件事情特别提出来，就是值得我们去留心留心的，因为这一个一个的考题啊，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以撒的祝福，雅各的祝福。
嗯，
应该是层次越来越高，是不是？
以撒的福，他就是他想起来了嘛，把全能的神要把这应许地要赐给他，
指着将来的事，对
对
对，
重申了一遍啊。
最后总算是把啊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就完完整整的传了给雅各。那雅各、
嗯，雅各对他。约瑟的这两个儿子的祝福，好像在启示他这一辈子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一位神？
怎么样一位神？和他给他孩子的祝福有什么关系呢？
就是更丰富了嘛。
神给你的应许还可以更丰富吗？
应许它一直不变在的，就在这应许之外，你对神有更多的知道了。
哦，对，神有更多的知道，哎，这
对他觉得这个是就是超过之前他老爸那边得来的，他觉得应该告诉他的这个孙子、嗯、儿子肯定也听见
了。那你怎么再把他这个哈、啊、写的正式一点、嗯、比较像一个期末考的考题？
我写倒不行，就把圣经念一遍得了。
那你念，你得挑对的东西念，就有的念、
嗯、
就算加分。
首先嘛，当然就是他们对这个马拿西以法莲嘛，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，以法莲乃是次子啊，马拿西呢就是按左手了。
嗯，
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
嗯，
他这一想是给约瑟祝福说，嗯，摁是摁在他儿子的祝福给约瑟祝福。
哎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是不是？
那这回不会上当了，知道吗？刚才问这个约瑟祝福有几次？有两次，上回痛定思痛，嗯，他这是第一次。在第一次
做节目是很危险的事情。
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
嗯，
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
嗯，
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
嗯，
赐福于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的名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就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亚伯拉罕以撒所侍奉的神，这是他就是把他的列祖摆在这两个算是亚伯拉罕的曾孙啊。
嗯嗯嗯，
哎，不对，玄孙好多、
啊、这个不会算了，重孙、玄孙、曾孙、太孙。
然后呢，讲他一生呢，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
嗯
嗯，这个以撒就没有讲了。
嗯，
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
是，
这、嗯、这样才算讲完呢。他对神的三个形容，
总结一下，总结一下，嗯、对，
总结一下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
光念念就很美了。我总结一下就，
我知道
了，
很
美。
反正希伯来书里讲，很美更美，没错是吧？
就是能让人想起什么呢？能让人想起像大卫的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啊。
哦，
有点像。嗯，牧羊我知道今日的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就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
嗯，
然后他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吧。
那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这神启示摩西的名字，表示这三个人排在一起，那肯定有所学习的。亚伯拉罕我们已经讲了，在这里亚伯拉罕考题是不留下。以撒呢啊，就是传给下一个时代，把神所应许的福啊传给他们，并且这个是鸳鸯题和餐题，对不对？那雅各呢？
雅各啊，
得有一句简单的话，这样才能过关呢、啊。
简单的话，
嗯，或者举个例子也可以。
举个例子，
其实你讲的非常非常好，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，所以我叫你综合一下。
嗯。
你会综合跟不会综合的传道人是这样讲的，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你要替他打个萝卜点子，弟兄姐妹，他离开的时候他就觉得嗯讲的挺好，哎，不替他打这个锣鼓点子呢，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嗯讲的乱七八糟啊，讲的很对很对了，已经非常非常接近。蒙哥在这看了半天呢，可能还没你看得这么清楚。嗯，
我的神，
我的神，嗯。我先举个例子比较好讲。
嗯，
因为你讲到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，就好像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，嗯、是不是？哎、
嗯，
圣经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摩西五经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天上到地上来的。
嗯，
可是摩西五经里面呢，其实有一经是地上往天上的回声，就是哪一书啊？嗯，
地上回应天上的，
对，
回应啊，
哎，这个回应就是说你从天上看或者你从旁边看，
嗯，
你会发现说哎，这本书它的组成它的性质不太一样，它的出身它的成分不太一样，
生命记
啊，对啊，为什么
先是神讲啊，
对，
第二次是摩西从这个人的这个角度，他看重认识神之后
哎，
知道这个重要。
反正他是个人，
嗯，他是个人，
你也可以说他是从人的角度，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站在神的角度把这些话重讲一遍，把里面的纲要啊、精华啊、重点啊、向以色列人重申。所以你说这个摩西五经其实是四经，是从天上领的，他一经是怎么样、他自己写的。可是你要是去掉生命记，这就冷冰冰的、是不是？
嗯，就是好像摩西多讲一遍，
对，
更美，
人气就旺起来了。
嗯，
这里有一个词被摆在最后，而且是到现在才出来。这个词在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滥用的非常厉害，就是扶着杖头干什么？敬拜神。
嗯，
摩西的生命记是不是对神的一种敬拜？是不是？
摩西的生命记，
对，
对神的一种敬拜。
对。
他讲一遍应该也算吗、
不是算不算的问题，而是天上发出声音、你人间要说阿们、那个阿们叫做敬拜。
对，这个阿们就是生命节，
不错啊。就瀑布发声，这个深渊要响应，那个响应叫做敬拜。不是深渊发声，瀑布不知道你说什么，那个不叫敬拜。我们今天讲的敬拜往往是从我这边出来的，就有点像刚才讲的这个以扫，他想干什么他干什么，他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好，那样对就这样对、
是
不是？神要是不悦纳他，他很生气。这个以扫和该隐啊，显然是同一类的。摩西这个人，当他把神的事情重讲一遍的时候，你已经分不清是神在说话还是人在说话了。其实生命记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最好最美的一个敬拜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讲的很对啊，这个雅各一生对神的认识也成为遗产传给他的子孙，并且他在神面前因为对于神的认识，他甚至有一个行使权柄的自由。把本来12个支派呢扩张，约瑟扩张成2.5支派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敬拜啊。对于神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回声的反应。你刚才举例子也举得非常非常好，假如摩西五经是一个，暂时把它说成一个单元好了，一个完整的个体的话，那诗篇与它的关系是什么呢？
就是阿们了。
对呀、诗篇是大卫对神的敬拜，大卫对神的认识，他为什么能够够资格被称为敬拜？因为是对神天上的声音有一个正确的反应。你看亚伯拉罕以撒所赐的福是把天上的东西完完整整的传下来，
是
雅各是什么？把人对于这个天上的应许所应当有的回应，用他的一生，用他的祝福，用他所行使的权柄，用他这个瘸腿老人扶着杖头啊，哎呦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所有的总和来干什么？来敬拜神。这是一个很大的称赞呐、以色列就扶着杖头敬拜神。当然有个地方翻成扶着床头啊，但假设我们说扶着杖头的话呢，那你就有一个图画在心里面，以色列瘸腿，扶着什么走路呢？
拐杖。
我今天呢、带我妈妈去验血，才看到一对老夫妇，这先生是盲人，他不管干什么呢，他的先生就是扶着他太太，非常非常有默契。然后那个抽血的人就在问他，我就听到这么一句，说他们这样一起过日子已经过了40年了。
那就是他拐杖。
他太太就是他的拐杖，那个拐杖可好了，多功能拐杖。雅各没有多功能拐杖，他就是一根小杖子，孤孤单单的拐杖，和他一样孤单，比他还瘦一点。可是圣经是这样称赞他的，如果他扶着杖头叫做敬拜神的话，那他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什么？都在敬拜神，
都是阿们的。
对，他每一个脚印，他走的每一步路，他在地上的每一个经历，神都悦纳。
他的扶着杖头也不断在追想神在他一生里面怎么样带领他，
他不可能忘记了。他这个人的一生 与这个神的应许合在一起，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的图画，就好像你把生命记加上前面四本书，这才完全了嘛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
但是今天我们可能只有时间谈到这儿，剩下的得改天再聊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